我们来看《失世纪》第六章。
《
失世纪》第六章。
About Gideon.
我们来讲讲基甸。
And it's not so much a well, it is. It's not so much a study.
这不是关于基甸和他生平的研究。我以前做过研究，好几年了。我真的很喜欢整本旧约的故事，也很爱基甸的故事。
He was afraid.
他很害怕。他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。他躲在一个酒榨里打麦子。如果当神在倒酒的时候，你很难在麦子中得到启示。这是另一个话题了。很多人还是这样做。如果神给我们倒酒就喝，给我们面包就吃，他知道什么季节做什么动作。他在酒榨里打麦子。神来了，称他为大能的勇士。他的回答让我很吃惊。神显现他当下的反应说，哦，是吗？如果神与我们同在，先祖告诉我们的那些神迹在哪里呢？一定是有很长时间怀着这种苦毒，才会在神的使者显现的时候如此的反应。他和使者对话，然后献祭，场景非常酷。然后他照着主的话去做，去准备军队，敌军的人数非常多，他集结了32000人的军队。主给了他第一个考验，让他对这些士兵们说，谁害怕就回家吧。所以32000人中有22000人回家了，只剩了10000人。如果你在这10000人中，你可能希望有第二次机会选择回家，因为已经有2/3的人离开了。他们在32000人的时候已经是少数了，现在减少到了10000人。接着还有一个测试，很难分辨。他带所有的人到河边喝水，跪在地上俯下身子喝水的士兵有9700人，只有300人捧着水送到嘴边喝，对四周保持警惕。所以当神把32000人减少到300人的时候，并不是随意选择了300人，而是300个最优秀的人，让神可以使用。很多时候，当主做精简的工作，恰恰是要凸显我们的长处，他就可以为长远考虑建立根基。当时是这样的，当军队减少到了300人，那些最警觉、最勇敢的士兵准备好战斗了。这个只有耶稣才能想出来这么奇怪的战略。他们让他们绕着这个敌营，拿着罐子和火把打碎，敌人们觉得自己完了，结果也是如此。在那之前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你要是害怕，你就到敌营去。”基甸就去了，这说明他是害怕的。所有害怕的士兵都可以回家，领袖们却不能走，必须面对这个问题。有时候解决的方式不是去找到鼓励，而是主差他到敌营去。记得很多年前，在 Weaverville 有段时间，主成就了很多事，以至于不信的人都会去夸耀神的作为。有的时候你听到人在讲述神做的事，你可能不知道会在意外的场合听到。我记得很久以前，教会里有一对年纪大一点的夫妻，太太是很坚定的信徒，先生却不感兴趣，保持距离。这位先生工作的地方有一个人知道他太太信主， 这个人很想接受神，就请教这位不信的丈夫怎么样才能重生。这位先生就带他信了主。这很难讲好消息从哪里来，你就知道会来的，到的是好消息来的时候就认出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故事非常奇怪，最后以胜利告终。最后三节经文描述了一场悲剧，我来讲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，在第六章从第十节开始，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 你们竟不听我的话。再看几节经文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 我不可敬畏其他的神，你们竟不听我的话。那他们不顺服是在哪里呢？他们接受了命令说不可敬畏仇敌的神。他们如何表现出敬畏敌人的神呢？因为他敬拜敌人的神，你害怕的就会成为你敬拜的。主在很认真处理我们生命中惧怕的问题，因为这会污染我们对神纯正的敬拜的心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谈到了，应该是在马太福音，他谈到了马门。我相信马门是邪灵在影响世界的经济，所以耶稣说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然后他举了例子，他说不是恨这个爱那个，而是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所以那些认真跟随基督的人，你要爱主，恨那个偷窃杀害毁坏的邪灵。这个马门的灵在摧毁人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那个敬拜马门的人，你会重这个轻那个，重这个轻那个，就是这些教会里提到的财务问题。惧怕总会影响或者污染敬拜。如果我心里怕得罪人，我就会让别人的意见左右我的决定。如果我害怕经历困难，就会一直做出应激反应。箴言说，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。我们所有人都有再也不害怕的理由，但我们都会一次又一次的去处理惧怕的问题，所以要认清这一点，这是仇敌的作为，他要想污染我们对神敬拜和爱慕，所以去利用惧怕。主显现对基甸说，十二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？我希望更多的信徒能这样说。我是这么想的。谢谢。屏幕的反应都比你们好一些。神的同在，耶和华显现，是神迹发生的转折点。他显现他自己，是因为我们要接受不可能的任务。神对摩西说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进入应许之地。他对基甸说了同样的话，整本圣经中每次他显现都有不可能的任务。所以神的灵在我们身上，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万膝必将向耶稣的名来跪拜。我们继续看第七章，他说，倘若你害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， 他们站到帐篷旁边的时候，听见里面有两个人在讲做什么梦。其中一个人梦到了大麦饼，另一个人解释说，这不是别人，正是基甸。耶和华已经在仇敌的心里面做了工，他们再害怕没有任何自信的基甸。基甸还不知道这位主正在做工，为他的命定塑造他。神喜欢告诉我们要去哪里，而不是我们在哪里。他对基甸说他是大能的勇士，他对彼得也是一样，当他像芦苇那样脆弱的时候称他为磐石。他有这样一个习惯，对着我们的生命强调的正是我们要进入命定所必要的。这周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这一点很触动我。我自己灵修的时候读到，我们基甸一开始说我是谁，然后在第八章十八节，基甸对西巴和萨姆拿说，这是两个敌人的王，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？回答说，他们好像你，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。从士师记第六章到第八章，基甸终于踏入他的命定。当他踏入命定的时候，他整个外貌都变成了王子的样式。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变化。原谅我有时候有点反感有些人只服侍他们自己擅长的事工部门。我记得我父亲的故事，记得我的亲戚，还有认识的宣教士们，还有很多年来的朋友们，很多人都有过很奇妙的与主的相遇，主呼召他们进入事工，进入服侍。我从来没有那样的经历，我从来没有蒙召进入事工。我父亲是这里的牧师，他需要帮助，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去带领初中生，他们需要每周报告，我说我要去做。他们需要书店，我就去开了家书店。我对做生意一无所知，他们需要一位单身成人牧师，我就自愿去做。年复一年，我能服侍的地方我就会服侍。我大概参与了八项事工，其中六项是行政工作。你知道很搞笑对吧？很多时候你需要在不擅长的领域服侍。为什么神会派保罗这位天才犹太人去服侍外邦人呢？为什么让他会让很粗犷的彼得去服侍犹太人呢？因为在你不擅长服侍的领域，服侍会让你很自动的去依靠圣灵。如果我能学会在不擅长的领域服侍，会发展出相应的恩赐，而且神会信任我去到擅长的领域服侍，因为我养成了信靠神的生活方式。故事到了尾声，这里有很多。我喜欢第八章第四节，他说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，虽然疲乏，还是追赶。心疲乏却追赶，这节经文让我深得安慰。你可能受伤了，但你要继续战斗，你可能很累，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季节，你还是继续前进。我可能走得慢一点，但我仍然向同一个方向前进。我挥剑的时候可能没有上周那么有力气，但我仍然在挥剑。重点是你不会停下来。休息很重要，照顾自己很重要，但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坚持一两天才能休息。现在我虽然疲乏，仍要追赶，我仍然要完成我的任务。当基甸最终领受了他的使命，他表现出了王子的样式。现在 我们来讲讲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个故事的原因。在第八章的末尾，我们有三节经文。33节开始，基甸死后，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野行，行邪行，以巴利比利士为他们的神。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，也不照着 耶路巴利，也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。看34节，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。耶稣有一次和门徒们一起讲到思想过程里面价值的影响，他讲到了西律和法利赛人，讲了很精彩的一课，但他们根本没领会。他刚刚行了倍增食物的神迹，现在他提醒他们关于食物倍增的事。他问他们这个问题，在马太福音8章18节，他说，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耶稣讲的是看不见东西，他不是说你没有看见我们坐的这个船吗？他说的是你们看不见吗？他讲的是他们本应该明白的现实情况，他们已经见证了那么多神迹，应该明白神在做的事，但他不明白。他问这个问题，你们看不见吗？没有回答。你们听不见吗？也没有回答。他说，你们不记得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会认为看见异象，听见主的声音，我们把这归结于属灵成熟或者属灵恩赐，但记忆是一种选择。是刻意有意识的把过去的事情做了标记，向我显明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正是这种特意去记住，让我的心对准神当下在做的、在说的。我注意到，对我来说，如果我能记住，如果处在很艰难的处境，天旋地转，我记不得神所做的任何事，真的很愚蠢。然后突然你决定要记住，然后你开始回顾说，哦，在那一天发生了这件事，我记得就在这里，一个年轻的黑帮头领从一个城市来到我们这里，患有结肠癌，他就在那里得了医治。我记得在那边一位宣教士患有四种疾病，他的健康状况，家人不让他出国过来，他偷偷跑了过来。他对主对他说，你到伯特利，我会医治你。他来的路上一种病就得了医治，其他三种病就在那里得了医治，其中有一个是多发性硬化症，就完全得了医治。在这里有一位女士瘫痪了56年，他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他的女儿从来没有有这样的机会跟他妈妈互动，就在那里他从轮椅上站了起来。还有就在这里一位女士，她10年前摔断了下巴，非常非常疼，然后啪的一声，下巴就完全的得了医治。还有在那边一位奥运会运动员，在蹦床上训练的时候把脚摔断了，只剩下跟腱连结，手术连上之后还是非常疼痛，活动很受限制。一些人围在他身边祷告，他说他的脚踝很凉，然后啪的一声就完全医治了。我在这里走动的时候，这些都是纪念碑。神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归应许之地的时候，回到河里面取石头堆起来，要堆起来，因为你们需要很实在的提醒来纪念我在这里所做的事。你的家和我的家里都有很多纪念碑，我们有责任领受神给我们物质祝福这些背后的意义。我不是说积累物质的东西，我的意思是你很想要那支钢笔，然后有一位亲戚送给了你，这是一支笔，但它这是一个纪念碑。 神知道你心里的愿望，他用这个很不起眼的东西来尊荣这个愿望。也许你终于有机会买房子了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可以带你去我家，我们有一个沙发，非常好的沙发，当时我们很需要沙发，主给了我们。我带你参观我的家的时候，我会说，我记得这一切都是怎么来的，当时发生的事。几年前我跟班尼卖掉了我们在城西的房子，在城东买了一栋，装修了5年多。所以最后大概4年的时候，卖房子的时候，我们把所有的房家具连房子一起卖了，包括我的钢琴。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钢琴家，但我喜欢弹琴，很享受与主同独处的时光。哦，妈妈，谢谢你。顺便说一下，我妈妈在这里，是第二次了。因为7个月前有一次事故，她不怎么出现，但现在她已经连续2周在这里了，真的是复兴的时刻。大约1年前，我和班尼开始想，是时候买钢琴了。真的很贵，我们就开始为此祷告。有人，我都不确定我是否见过他们，他们不住在这个国家，他们给了我买钢琴的钱。这是钢琴，但是更是一个纪念碑。你知道，如果你一直纪念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，有的时候是一个沙发，有的时候是一位朋友，地位很高的朋友，你永远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赢得这个友谊，但他们很重视你。这份友谊，或者还有那些工作机会，这些都是纪念碑，都在提醒我们他是这位主是谁。如果钢琴只是钢琴，我就离开了那些让我与神对齐的价值观，离开了他的同在和他给我的命定。以色列人忘了，追随了假神，他们就是忘了。如果我的心思意念里边没有装满神在我生命中的印记，就会装满其他东西，就会让我对神的感情转移到其他的事上。请你翻到诗篇78篇。
Please.
我想鼓励每个人做的事，就是祷告回顾你的生命，让他提醒你。哦，是啊，那个时候我们领受了这个钢琴，我在那个时间买了那辆车，都是主的恩典。这会眺望你感恩的心，这是我们武器库里面最厉害的武器之一。感恩会把敌人手中的武器拿走，交到主的手中，被神使用来建造我们。敌人本来要毁灭我们的事，主却用来建造我们。正是感恩带来这种转变。诗篇78篇。我们当然要牢记这些见证，保持专注。第5节，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，在以色列中设律法，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，所以我们对另外一个时代讲述神的作为。第6节，只要将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，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。所以很多代人在重复讲述耶和华的作为，不要让任何一代忘记。 重复讲述耶和华的作为，为什么呢？好叫他们仰望神。如果忘记不断去讲述耶和华的作为，会影响未来几代人的命运。如果我不愿意向一代人展示神做事是彰显他的本性，如果我不想在下一代面前诉说神的作为，见证他是怎样的神，如果我不占据那个空间给他们那个信息，外面会有别人给他们其他的信息。这个空间必须用信息填满，这些信息要不是让他们纪念神，要不会造成他们分心。第九节，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，拿着弓，临阵之日。这个是以色列的支派，他们准备好了迎战，他们是战士，他们受过训练，但是准备好了面对战争的时候，他们退缩了。为什么呢？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，拿着弓，他们临阵之日转身退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十节，他们不遵守神的约，不肯照他的律法行。为什么没有勇气顺服呢？第十一节，因为他们忘记他给他们奇妙的作为，他们失去了廉洁。这位神超越我们的才能，超越我们的技巧，超越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。这位神介入了我的生命，意识到这一点会改变我对自己生命的期待。这个支派要去迎战得胜，他临阵却退后了，因为他们害怕。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没有顺服，没有顺服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是怎么样一位主。四十节，他们在旷野悖逆他，在荒地叫他担忧，何其多呢？他们再三试探神，惹动以色列的圣者。这很令我震惊，他们试探神，试探神怎么做呢？他们限制了神的作为。一定是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情了，就是限制神的作为。我不是说控制，我们没有永远都不可能控制神，但是我们会把神限制到我们愿意相信的，我们认为他能做到的。就像被鬼附的儿子的父亲，他说，如果你可以，耶稣，能不能让我的儿子得自由？这个就是限制，限制神有的时候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技能。四十二节，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。他们怎么限制神的？如何限制对神的期望和想法呢？就是忘了，他们忘记了神是谁，忘记了和神的历史。以色列人过河后堆起了石头，因为神知道他们需要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提醒，他们与神的经历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强化他们的感情。他们需要持续的提醒，那堆石头永远不会消失，作为持续的提醒，是神救了我们，他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。人们什么时候会忘记神的做的事呢？当你处在很伟大的神迹的季节，是很容易记得的，不容易忘的。但当你见证了非常伟大的突破，而下一个神迹的季节还没有开始，在这个间隙，人们会忘记。我们的生命要建立在与神的经历上，还有来自神的微妙的触摸。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。昨天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了，当时钟指向早上6:38，我在1995年的十月与主有一次相遇。从凌晨3点开始，一直到早上6:38，每当我看到 钟表上显示这个时间，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，都会记得我遇见了神。在这本圣经里到处都是。主啊，我向你呼求，我在树林里行走的时候，我带着我的圣经，你透过这节经文对我讲话，我就画了线。所以我再次读到的时候，我就会记得我曾经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就我脱离了一切的惧怕。这就是一个纪念碑。这里面这本书是一本日记，这是一本有很多笔记和标记的日记，记录着与神同行的历史。我不能忘记，如果我忘记了，仇敌还有很多让我分心的事情去想。他们再三试探神，惹动以色列的圣者，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。他们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，在索安田显奇事。神在我们生活中设立了一件事，我之前讲过，但那是感恩的行动。我不想称之为纪律，但是是感恩的纪律。大卫在会幕里面，在神的同在中敬拜，之前只有祭司在那里敬拜。大卫会带着感恩赞美敬拜神。他做的是，比如说这里有一群人，他说，你们所有人今天早上三点钟出现，从三点到六点，这里有一百件事的清单，我要你们来为此感谢神。那感觉不像很真诚啊。闭嘴，做就好了，就是感谢。这里写着从埃及救赎我们，好，感谢他。我已经感谢过了呀，那再做一次。要提醒你自己进入感恩的水流，记得他是谁，他是什么样的。到了你清单结束的时候，他会说，因此你知道，这就到另一个层面，就神在激活我们对他的记忆。我在思考说，在这个时代，在世界各国有很多人得了这种健忘症、痴呆症，我很想知道这是不是仇敌的诡计，让我们忘记了神是谁，神做的事。我不确定，我在思考，我也在想，也许因为不愿意把纪念神作为一种纪律，我们就给了这些偷窃者机会，偷走了我们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工具和恩赐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有去记住的责任。对我来讲，我最近发现我很难记住，我很难记起六个月前我记得很清楚的事。现在还需要努力恢复这些记忆，你知道，因为当你处在很艰难的环境中，事情会变得混乱，在困难的时候会思路不清楚。如果你不努力记住神所说的、所做的具体的事，你会选择次好的。如果你选择了次好的，最终你的神看起来像你一样。神是怎么样的，必须要被传讲出来，被宣告出来。我喜欢我们写的歌，因为这在日复一日的宣告说，比如说，我像乞丐一样来到你面前，你流出宝血，为了我得赦免。这些永远不会过时，这些主题我们会在永恒中庆祝。我们永远不会厌倦他的奇妙。现在把握时机，会帮助我们在疯狂的世界中 安全健康，因为我们记得这位神。请大家起立。耶利米歌有这样一节，我想在第三章，我想起这事，就有指望。我想起这事，就有指望。以色列得救，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我非常享受的是，特别是当我外出服侍的时候，我会花时间和毕业生们在一起。如果我去斯波坎或者是去东京其他地方，我总是尽量安排与这个活动中的毕业生见面，给他们机会问问题。在对话中，几乎总会有人说，你还记得那一天吗？你还记得那一天吗？会有一些故事，关于结肠癌或者多发性硬化症。上周就有天生是盲人的眼睛打开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忘记这个。一个人问，你还记得我们在圣路易斯的时候，那个没有髋关节的人从轮椅上站起来爬楼梯吗？我怎么可能忘呢？你还记得我们这里大约有十个人，一天晚上我做了讲台呼召，我说任何有上瘾问题的人请到前面来，不是很多人，大概十个十五个人站在这里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没有一对一的服侍，只是做了群体的祷告。六个月后，一个人来找我说，你还记得那个周日晚上你的祷告吗？我说记得。他说，我和朋友都有海洛因上瘾20多年，那次祷告中我们的海洛因毒瘾完全消失了。是的，我记得。
Yes, I remember.
这显明了他是谁，显明了他是怎么样的神，显明了这个盟约的奇妙。我们被带到了这个家庭，每天都能探索享受这位神的奥秘。如果我们认为他在我们生命中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，我的余生都会感到失望。但当我意识到我活着是为了实现他的梦想，每一天都像做梦一样美好。请伸出你的手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奉耶稣基督大能奇妙的名祷告，你帮助我们摆脱属灵上的健忘症和痴呆症，这些让我们只看到当下的问题，忘记我们与你得胜的经历。求你医治我们，饶恕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以记忆而闻名的群体，记住你所做的，记住你是怎样的神。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，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